找到了我奉主的名，为大家来读神的话。神的话是无误的，是无谬的，是绝对的真理，也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。请大家留心听上帝的话。约翰一书第3章19到22节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。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这是上帝的话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哎呀，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谢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，来侍奉你。主，当我们这一周下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也祈求主，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也洗净我们的心，也洁净我们的耳，让我们可以听你自己的话。天父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我们也知道若没有圣灵的引导和光照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进入你的真理。也愿主今天就特别的施恩，愿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，特别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主的手里，愿主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，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神啊，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愿意属他的儿女知道自己有永生，所以他将约翰一书赐给我们。约翰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让我们信的人知道，在我们的里面有永生。我们跟弟兄姐妹已经讲过，在这卷书当中呀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呀？可以从3个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从教义的方面，是我们所领受的教导，或者是我们所坚持的教导，是不是合乎上帝的话语？第二点就是我们的道德上，在道德上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乐意遵行神的律法、神话语的心？如果我们有亏缺神荣耀的地方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及时的悔改，寻求上帝的赦免？再有一个方面，就是在和人的关系上，跟人的关系上，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爱心的表达？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，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。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，那么就讲到彼此相爱的事。在18节里面说，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那么第19节说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了呀。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属真理。如果我们相爱，在我们的行为和诚实上有所表达，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身边的邻舍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，因为我们还都不完全，我们也常常没有按照圣经所要求那样去爱我们身边的邻舍，那我们的里面就会有责备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将怎么样呢？若责备我们，那么从这约翰一书让我们知道什么呢？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即使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因为神的缘故，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慰，我们在他里面有安稳呀，在他的里面有得救的确据。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主题就是，即使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，我们仍然因着神的全知和他的全爱，可以安稳，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知道自己有永生，我会分3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几节经文哈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 在第二十节里面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的事儿没有不知道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心怎么样理解，关于这里的心是怎样的理解。我们知道圣经特别的注重人的心，心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心是人的一个中心啊，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，所以我们应当要保守我们的心啊。那么在这里面二十节里面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讲到心的对我们的一个责备。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心在这里面特别它指的应该是良心，指的是良心啊，它不是泛泛的讲到就是说我们的心内在的人，它讲的是人的良心，因为这里面讲到这个良心的判断和责备。那么到底什么是良心，我们可以有这个时间来思想一下，到底什么是良心。良心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良心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放在人心里的道德判断的一个机制。上帝造人的时候啊，放在人心里的可以判断善恶的这样一个机制，也是一种能力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我们通常是把它称为是是非之心。是非之心，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里面说，这就显明律法的功用是刻在我们的心里，刻在我们的心里啊，让我们的是非之心可以做见证。所以什么是良心呢？良心是啊，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是非之心，是非之心。而这是非之心，这个良心呢，是按照神刻在人心里面的这个律法怎么样呢来做判断呀。这个良心是按照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，是让人按照神刻在我们心里人心里面的律法来做判断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所以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将良心放在人的心里。所以因此我们说人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存在，人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受造物，但是动物是没有。所以世人他就有良心，世人就有良心，再坏的人他里面也会有一丝良心啊，有一丝良心的。只是人犯罪之后，良心就被破坏了，变得每个人的良心敏感度不一样。比如说哈，举个例子来讲，有的人他就觉得偶尔在公司当中啊，我用公司的打印机打印出一份东西来，觉得没有啥，反正我在这里面工作嘛哈，我工作了这么多年啊，也贡献了这么多，所以说大家都可以理解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就认为不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这样做，因为这是公司的，公司要分明啊，因为我这样做的话好像跟偷盗没有区别一样，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不同的这个敏感度。虽然如此，这个良心我们知道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，是道德存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。再有啊，圣经让我们知道什么呢？一个人在堕落的时候，人堕落之后，人的良心就已经什么呢？就已经受到了亏损，受到亏损。只等到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或者信耶稣基督的同时，他的良心就得到了一个恢复，良心的功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本质的恢复。他开始有了什么呢？这里讲到开始有了一个无亏的良心，开始有了一个无亏的良心，无亏的良心。英文的翻译很好，英文的翻译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里面说，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这爱从哪里呢？这爱是从啊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亏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。所以那里面讲的命令，圣经当中一切的命令，命令的总归什么？命令的总归是爱。爱从哪里出来的呢？神所要求的爱，基督所让我们基督徒的爱，是从清洁的心、无亏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。所以当我们这个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啊，我们的良心也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复苏。这个良心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呢？说是一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是无亏的良心，但英文里面翻译成是一个好的良心，是一个好的良心， good conscience。 好的良心是什么样的良心呢？就是他开始对神的道德训诫开始敏感，对神的道德训诫开始敏感。他知道自己犯罪不单是得罪了神，更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是一个好的良心，这是一个好的良心啊哈！他不单单是说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做错了这个事情，我可能违反了一般的这个道德的原则，但他没有想到说我这样做我是得罪了神。但是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的同时，他立刻知道我从前所犯下的过错不单单是给人造成了伤害，我所犯的过错更是得罪了神。那么这个心被称为一个好的良心。所以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这个好的良心同时就恢复了。他发现什么呢？犯罪的时候不仅仅是得罪邻舍得罪人，而是犯罪的时候得罪了神。就像大卫所讲，大卫在诗篇51篇那里面讲到说，主啊，我犯罪的时候唯独得罪了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卫的心是非常敏感，我犯罪的时候唯独得罪了你。那个波提乏的太太在这个诱惑约瑟的时候，约瑟里面说的什么？我岂能做着大恶得罪我的神呢？所以约瑟他没有说我的主人待我这么好，我怎么能做对不起我主人的事呢？他讲到说，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得罪我的神呢？你可以看见上帝的百姓，他对自己的行为的一个敏感，他首先知道这是对上帝，而不仅仅是对人。所以说这个良心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这个好的良心就已经恢复了。如果一个人犯罪不觉得自己得罪了神，他就不会向神认罪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如果是犯罪，他不觉得自己得罪神，他不会向神认罪的，从而呢他也不会相信耶稣做他的救主，寻求神的赦免。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自己犯罪得罪神的话，他不会寻求神的赦免，寻求神的饶恕，他也不会相信耶稣基督。为这个缘故，就加尔文是这样讲，加尔文说，好的良心跟信心是分不开的。好的良心，这个 good conscience 和这个信心，得救的信心是不可分的。没有好的良心，就是对圣经里的这个神的认识，就不会有得救的信心。得救的信心跟好的良心是分不开的，从而我们可以分辨我们到底是不是主的门徒。假如说我们做了某一件错事，可能一段时间你没有意识到，但后来意识到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得罪了神，我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，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。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，你可以知道你的里面是有生命的，因为这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心里面所有的。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哈，这个得救的信心和这个良心啊是分不开的啊。听说有一次哈，有个弟兄在他的家乡开布道会，当地有一所学校的校长，他这将啊好多年之前了，将他们一般的小学生要带来听道，完了这个弟兄就不愿意，为啥不愿意呢？他害怕说把这些小孩子带到会场，他会吵闹。但那个校长呢是一个基督徒，是很成熟的基督徒，他知道这个福音的能力啊，他说也许啊神可以借着这次讲道能够拯救几个人吧，所以呢就让他班的这个小学生就来听道。那么事后啊，这个布道会结束之后啊，过了啊几天了，有这个学生就跑到这个弟兄面前说，他说我们现在学校出事了。他出什么事了？他现在学校啊这个认罪之风大起。为啥呢？他说一个小孩在你这听了道之后，那小孩刚七八岁，听了道之后呢，他就想起他曾经和几个同学呀，就是吃他的校长室旁边的这个树上的这个枇杷啊哈。他知道什么呢？这是不对的啊，应该认罪。但是如果认罪呢，那还要害怕校长，但不认罪呢，他心里面有着不平安，于是他就在家里面哭了两天，最后呢他还是向校长认罪了。那么这个事情，这个见证说明什么事呢？ 就说其实这个显示人的这个犯罪堕落，他会失去了这个好的良心，在上帝面前的这样一个良心，好的这个良心，就是这个承认犯罪得罪神。但是人的得救之后，在神面前啊，他这个良心会得到一个恢复，会得到一个苏醒。从用加尔文的话来说，就是没有无愧的良心，就不会有得救的信心。得救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，两者是分不开的啊，连同清洁的心一起，能够生发出神所要的那个爱心。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五一章五节里面所讲的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里生发出来的，生发出来的。那我们来看第二点，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良心啊，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如果我们做了错事，特别是在这里面，我没有去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身边的邻舍，我们里面会责备我们。第二点，即使良心责备我们，我们仍然有永生的确据，因为无所不知的神知道我们爱他。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，爱是基督徒的记号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爱活出来，我们是有亏缺的，我们里面会有这个责备。但纵使如此，那么这个爱，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爱，仍然可以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。在二十节里面这样讲的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的事儿没有不知道的。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来坚持永生的确据呢？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仍然保持一颗安稳的心呢？安稳的心呢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，可能我们一段时间非常的软弱，我们没有能力去做圣经所要求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的行为好像跟非信徒差不多一样，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责备，有这个责备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我相信每个基督徒可能都有这样的责备。当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应该怎么回应呢？怎么来面对你心灵的事情呢？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心理的问题，怎么来面对这个心里面的问题呢？那么第二十节里面给了我们答案，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，他不知道的。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，虽然我们的良心有这个道德判断的这样一个能力，它可以向我们显明是和非，但是我们知道它并不是最高的、最终极的一个判断。它的判断有的时候会出错啊，有的时候撒旦也会愚弄我们，撒旦也会愚弄。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，恶者撒旦就在我们心里面控告我们，接着控告我们，让我们好像是说我们，你还是信徒吗？你信徒还这样做吗？我们里面就非常非常的窘困，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？我们自己里面可能也就会上当，听见了声音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，我们的良心不是终极的判准啊，我们所诉诸的应该是那最高的判断，来自于神的判断。这里面说什么呢？他比我们的心大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指的是我们的心好像是一个地方法官的一个法院，地方这个法官一样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神是高级法院的法官，他是最终极的一个审判官，神是最具有洞察力、最准确、最完美、最终极的审判官，他的判断不会有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知道一切，这里面所讲，因为神是知道一切的，所以使徒在这里面他所说的，神的心比我们，比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儿没有不知道的。他这里所表达的是，神是最完美的审判官，神才是最终极的审判官，他知道一切，他知道我们虽然软弱，我们虽然软弱跌倒，但是他知道我们有对他的爱。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，我们爱神，我们也爱人，即使我们的爱不完美， 即使我们的爱有缺陷有瑕疵，但是他知道我们的里面是爱神的，因为这个爱是圣灵浇灌在每一个相信的人身上。这个爱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生发出来的，这个爱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第 5章第5节。那么这个爱啊，这个果子啊，活出来的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啊，甚至在某一时刻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基督徒的这个样子。但是纵使那个时候啊，主也知道我们爱他，我们爱他。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使徒彼得，使徒彼得是最好的例子，使徒彼得是最好的例子。当主耶稣啊被捉拿的那一夜啊，被捕的那一夜，因为使徒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啊，在使女的面前呀，害怕的要命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都不会出现在那个场合，比彼得胆更小。但是彼得他三次不认主，在那里三次不认主，但是呢，他三次不认主，是否表明他心里从来就没有对神的爱呢？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是否就表明他从来啊，他的心里就没有爱过耶稣基督呢？我相信彼得，他为他的这个失败非常的懊悔，非常的自责，他也为他的失败痛哭流泪，圣经里面都有记载。他听见这个鸡叫了之后，出去就哭了。但是彼得没有把他的判断建立在自己的失败经历上，没有建立在自己失败的经历，建立在感觉上。彼得是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，建立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。所以当耶稣三次问他说，彼得，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在提比利亚海边，耶稣基督问彼得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，你爱我吗？那么彼得怎么回答？比如说我爱你，但最后一次彼得这样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所以在众人看来，在彼得自己的经历看来，自己都能够在那个场合来否认耶稣基督，这个怎么还有脸，还有这个胆量来说自己爱耶稣呢？这个不是胆量的问题，这个是真理的问题，这真理的问题。彼得没有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自己的感觉、失败的经历，甚至自己的信心跟顺服上，他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比自己的心更大的神上面，因为神知道一切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知道你的心爱他，神知道你的心爱他，神知道你有对他的爱。但是你需要成长，你需要在爱中成长。这里对大家有个提醒，对你我的有个提醒，请不要把这些经文误解为使徒约翰在这里是要我们轻视良心的责备，好像是说虽然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，但是你不用管它，因为我们要诉诸神的审判也好，我们大可不必呀顾及良心的这个判断，你要只要做你当做的就可以了。神知道你的心，圣经当中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当中这个意圣这的经文是告诉我们，假如你的良心啊在责备你，可能做了某一件事情责备你啊哈，但是即使责备你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不要失望呀，你要省察自己内心，你自己知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生命的改变，你的里面有那份对主的爱，别人可能不知道，可能因为你的软弱，因为我的软弱，别人不知道我。但是因为别人不，但是你知道，在你的里面，你对基督的认识，你对神的认识，你对基督的爱，以及对人的这个爱。所以这里面不是让我们轻视良心对我们的责备，而是什么呢？告诉即使良心责备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要灰心，对吧？不要失去神儿女得救的确据和盼望。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良心的责备呢？第三点，当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，只要按照神的方式去面对和处理，我们就必在神的面前得着平稳安静的心。 当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，只要按照神的方式面对跟处理，我们就必在神的面前得着安稳的心。21节说的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就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谁可以做到自己的心不责备自己？可以吗？你能做到你的心不责备你自己吗？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，是因为自己心中没有可责备的事儿吗？断乎不是，对吗？除了耶稣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不被自己的良心责备。当我们越学习真道，我们就越发现，我们的心常常会责备我们，可能是大的责备，可能是小的责备。我在信主早期的时候，我没有发现，我没有感觉我自己是那个罪会那么多，我也不太啊，那个时候也不太敢跟别人去分享说，你每天要认罪，因为我不觉得说每个人每天都会犯罪得罪神。但直到后来读了圣经啊，学了这个要理问答，圣经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，实际上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同程度的在犯罪得罪神，每天都是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天都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，每一天都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救恩之乐，每一天都可以的，也好。所以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自己没有责备，我没有责备，没有一个人说，我的良心可以不责备我。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完美的行为。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节经文？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存坦然无惧的心，坦然无惧了呢？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，接下来问这个问题：一个人怎样能够心里没有责备？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心里没有责备？两件事儿。第一，如果他里面没有罪，里面没有犯罪，他心里就不会有责备。第二点，他的心坏了，心坏了，良心出问题了，良心出问题，就像家里的这个报警器一样，家里的报警器一样，家里报警器呀，家里一冒烟的时候，炉头一冒烟，你报警器就会响，对不对？但突然你发现有一天，报警器不响了，但是你家里面冒烟了。那个时候你发现，哎呀，这可真危险，真危险。我们家就有一次，因为这个报警器声一大的时候，那一次我就把电池卸下来。电池卸下来之后，下次冒烟的时候，因为报警器没响，为啥没响？因为忘装电池了。啊，所以那个报警器其实是告诉你，里面已经出问题了，里面出问题了。所以，假如一个人的良心出问题了，可能是被各种像被烙铁，有人说那个这个被这个烙铁烙惯了一样，那他做错事的时候，他里面没有责备。所以，一个人心里面如果没有责备，会两个理由：第一，他可能没有罪，没有犯罪，但这个是不可能的；第二，就是说良心出问题。但一个基督徒，他是已经有了新的心，就像这个以西结书、耶利米书所讲的，在新约的时候，神给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心，把这个实心换成了肉心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敏感，基督徒的心里的这个报警器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。所以，我们的心，既然我们不可能没有罪，我们的心怎么能不责备我们呢？我们的心怎能不责备我们呢？只要我们不犯罪，我们就不会有责备。但是我们有罪啊，谁能说自己没有罪呢？我们若自己有罪，我们的心怎么会不责备我们？良心不责备我们呢？那么就是要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就要认我们的罪。约翰一书第1章8节到9节里面说，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 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所以说你不要在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，你不要说是有一种假设，就认为这个弟兄他就不应该，你过于严厉，就是对方如果是犯罪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不能饶恕他，你心里就容不下他，你要有一个恩慈的心，要知道实际上我也里面常常犯罪。我们都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，需要在主里面及时的这个悔改。因为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罪，我们就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里面。但这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真理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真理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里面良心会责备我们，责备我们，我们怎么来回应呢？啊，像刚才我们讲的是，我们不是说轻视良心的责备，良心一旦责备我们。我们就应该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认我们的罪，悔改，求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。所以这是圣经所赐给我们的方法，来针对我们良心的责备啊。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2节，为大家读一下哈。说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，身体用清水洁净，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2节，这里面说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凭着什么坦然无惧进到神的面前呢？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在他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。那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告诉我们，凭着什么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呢？告诉是凭着耶稣的血。耶稣的血，它有怎样的功效呢？它能够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。只要我们靠着圣灵认罪悔改，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，耶稣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亏欠，我们的良心就不会再责备我们，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而这就是上帝的爱，神的爱叫我们有了一个无愧的良心，神的爱。以赛亚先知啊，也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。在1章18节里面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焰，必白如羊毛，必白如羊毛。所以说，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业、罪孽啊，不留一点的痕迹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我们所有的就是一颗感恩的心，就是一颗感恩的心。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里面也说，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这里面觉得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良心来判断我啊，按照自己的良心，保罗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但是他并没有凭自己的良心称自己为义。并没有凭自己良心称自己为义，他是把自己交在判断他的主手里。只有在基督里，人才会有真正的平稳安静的心。所以，怎样能够有坦然无惧的心？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及时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让我们重新获得赦罪的平安，坦然无惧。再有。不但如此，当我们的心不再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也就会蒙垂听。当我们的心不再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也会蒙垂听。22节里面说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从他得着，就从他得着。这里面使徒约翰把这个良心的责备没有责备，跟这个祷告联系到一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 这个里面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啊，将这个良心不责备我们跟我们的祷告蒙垂听联系到一起。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与神相交，我们跟神交谈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并且称颂我们的神。一旦我们的良心不再责备我们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已经得到了解决，带出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这里面就是说，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良心如果不责备我们，我们的罪啊，如果已经得到了解决，主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啊。因为圣经里面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诗篇第66篇18节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离弃罪孽，主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心里若注重罪孽，主就不听我们祷告。但是什么时候离弃罪孽，就会我们的祷告神就会垂听。有一对夫妇哈，他寻求牧师的帮助，寻求牧师帮助，因为他婚姻出了问题。当他离开这个牧师的办公室之前，这个丈夫呢就问出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为什么我们夫妇在一起祷告就那么难呢？我们就结婚好多年，一祷告就出问题，不祷告还好，但一祷告就出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夫妇祷告就那么难呢？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后来这个牧师就对他说，你们俩回去去读彼得前书3:1-7，下次来见面的时候你来跟我分享。后来下次见面的时候，这个没等牧师开口，那个丈夫就说，他说，牧师啊，他说，现在我知道我们为什么祷告有拦阻了。那牧师说，为啥有拦阻呢？他说，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丈夫啊没有敬重妻子，妻子呢没有啊顺服他的丈夫，所以我们之间太长时间里面有太多的这个苦毒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坐一起，没有办法啊坐一起祷告。牧师说，对了，圣经里面是这样讲，为什么不可以祷告？所以丈夫你要敬重你的妻子，这样你的祷告就不会有拦阻。这个拦阻不单单是我们跟神之间会有拦阻，而是你夫妇俩都会有拦阻，因为两个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后来这对夫妇就认罪悔改，神垂听他们祷告，他们不但成为祷告伙伴，也成为这个祷告营中的一个祷告勇士。所以说，如果里面有过失、有过犯，彼此有得罪，神不但神不垂听祷告，人与人之间祷告也很困难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解决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，我们什么时候啊，在神的面前祷告畅通了，跟人之间的祷告也会彼此得了照就。22节 B 下面接着说，因为我们愿意遵守主的命令，行主所喜悦的事儿，行主所喜悦的事儿。请大家注意，在这里使徒约翰不是说祷告蒙垂听的两个条件，一是你要遵守主的命令啊，第二就要行主所喜悦的事儿。你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，你的祷告就垂听了，不是的。这里面讲的不是这意思，遵守主的命令从来不是出于强迫的，或者是为了得到主的报偿祷告蒙垂听。我们遵守主的命令荣耀神，是出于一颗感恩的心，是出于一个感恩的心。我们行事逃出喜悦，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和对神的忠心。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因为我们爱神，所以我们愿意去做他所喜悦的事儿。我们不是为了赚得回报啊，才去做讨神喜悦的事儿。因此呢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祷告蒙垂听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盲目的去顺从，而是因为我们有一颗爱主逃主喜悦的心。天父垂听我们祷告，完全是出于他对所救赎出来的儿女的爱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 所以我们要回到起初的问题：当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当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要相信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他知道一切呀，他知道你的里面有对神的爱，你也知道你的里面有对神的爱。所以，当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，我们应该按照圣经，按照神的方法来去面对，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，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存一个坦然无惧的心，借此我们可以与神的关系、与人的关系、这种爱的关系，能够有更好的表达、更多的表达。从此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真是上帝的儿女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呀赐给我们，也谢谢你来引导我们，来光照我们。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？天父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爱的不够，我们常常要亏缺你的荣耀，因为我们没有爱我们的邻舍，没有爱我们的家人。天父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过犯的时候，求你按你的应许就洁净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正如你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一样。虽然我们的罪如丹炎，必白如羊毛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在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也把这个屋子里敬拜你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里。愿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，主来敬拜你，来侍奉你，使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。使得爱心能够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。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也是爱我们的神。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